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多人会这么想啊，说哇，这一品经吼，嘛干那就，那光汉的故宫没完了呢哈。光是分别与别比，为什么会讲这么久？因为他实在是，佛陀实在是很慈悲哈，像可以说是叫做老婆心切啊，他就跟你讲很多，那我们当然就要讲这么多。你看这下去，你看这个，你看到第112页的地方，111页的后面，112页，你看，慈氏菩萨又问了啊，你看学生问题问这么多，老师怎么会不讲呢？所以一直问下去，他说云何勤修止观呢？为什么你修哈？那么这个奢摩他毗婆所闹啊，就是止观。那么可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为什么你修止观可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问这个问题。那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这很简单，你每天在生活当中都在用这个正等觉的，你有没有在你每天生活当中都清清楚楚的正等觉呢？对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如此的清楚呢？不见得，我们是常常拿着我们以前的成见、以前过去的一点经验来看现在的问题哦，常常是如此哦。而且有的人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都在那种状况啊。我这几天看到那个股票又在上涨了啊，我在想说一出戏又开始来了。有一种人实在很好玩啊，他看到人家跌到谷底的时候，他的心呢一样的暗淡，可是看到人家又开始现在又不开始又攻上来的时候呢，他的心又动。可是心动了以后呢，又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也就不敢。等到人家攻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后，他空进去刚好就锁在那里。啊，他好几次都这样子搞哦，他就跟我讲我的命运很不好。我跟他讲说，不是命运很不好，是这个的命运的本身是你根本就，你只是用，不是用觉察去看事情，而是你用的是你的情绪去判断事情。你只是用一种情绪觉得说，哎，那个地方是很低的，可是要上来那个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别人看得出来，人家开始在那个地方，你没有。等到人家开始上的差不多了，也都差不多了，你想不要就给都要掉掉，这常碰到的事情呢。那其实佛所谈的正等觉，我只是引用股票市场投资的行为，其实也是一个清清楚楚正等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正等觉的问题。你看，我们对待朋友，我们看到那个人一看就很不喜欢，我看那个人就觉得很讨厌啊，看那个人我看起来就比较顺眼。哎，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对那个人会比较喜欢那个人比较顺眼啊？那个人一看了你就讨厌，为什么？你一定会讲说，你跟我看不眼那块呢，都还没有做朋友，我已经感觉到他跟我无缘了。他就是会这样想，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觉察，我们没有去觉察。你认为那个人你看了并不喜欢，那个人有值得喜欢的地方，你没有去发现。你看起来很喜欢的人，你也没有去觉察，说你这个喜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喜欢与不喜欢，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清楚的觉察，没有，我们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可能会交错朋友，我们有可能是误会朋友，我们有可能造成朋友之间的误会，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觉察那件事情，我们会这样子的，一个朋友。他本来是很好心的问你，你最近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你有的人他听了这个话，解释的时候会把它解释成说，伊挑剔刚被给他消遣的， 他要来消遣我的。他明明知道我工作做得不好，他特地问我，我最近工作的怎么样？那是你的觉察的，你是用你的成见偏见，你把他想成他是这样子的，可是他不是哦，他可能真的很关心你啊。如果你当时脸不是听了以后很碰回的话，跟他谈下去的话，他可能跟着介绍你一个工作也不一定哦。那就是觉察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修止观可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部分，并不是只有证得成佛的，成为一个那个佛界的那个佛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在世间法里头是说你所能呈现的这个宁静的觉察的清楚的没有执着的这个部分往上延伸，才变成你最后可以跟十方法界相衔接的这一部分哦。所以学佛一定是在目前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清楚的觉察的，就是在止观之中，然后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哦。所以千万不要，你有人会这么讲说啊，郑老师你讲的这个是世间法，我请问连世间法都不能够觉察，都不能产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你有办法去觉察那个出世间法的？有一个东西给你看你都看不清楚，又何况出世间法是看不到的东西，你会看得很清楚，叫病了呀。所以我们学佛千万不要把它搞错，把世间的东西一脚踢开，就以为自己已经出世间了。哦，真的不是出世间哦，那会走错路啊，那会起种种的障碍，那不对的。所以现在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重要，如云何我修止观啊，可以得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看世尊的回答，你看啊。他说菩萨已得止观，如果菩萨能够行这个止观的法门啊，那么依七真如哈、啊，以闻所思法中，根据七真如啊，那么于闻所思法之中啊，那么这个由圣定心啊，那么于善审定，于善思量，于善安立，那么真如性中内证思维。这一段话他说菩萨得这个止观的时候，他就依七真如，七真如是前面讲过的啊，就是你有了止观以后，你可以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叫七真如啊。这个七真如在这里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啊、从事以后呢，于七真如有七有个别自内所证到的这种通达自在啊。所以这个七真如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以前讲过的流转真如，是不是就是为一切无先后顺序的问题，是因缘所生的问题，所以是流转真如的问题。你要看清楚，不是有本然存在的东西都是因缘所生的东西，没有哪一个是本质的，哪一个非本质的，本身就没有那个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有所谓的圣人，圣人本身也不是本质的东西，圣人也只是因缘所生才有的。如果把圣人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如来相来看的话，这个相在《金刚经》的说法就告诉你所看的这一个圣人的相即为非相，然后你才真正的见如来。所以说如果以色来见我，以音声来求我，是等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现象不是有一个本质，这样太抽象了，你又听不太懂，你好像懂你不能用，我举个例子就容易用，怎么用你说。如果你认为这个社会本身就应该是公平正义的，那你一定生活得不快乐。你认为这个社会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就是公平正义的，你一定不快乐。为什么？只要有看到不公平正义的时候，你就很伤心，丢个巴刀婆巴刀根本破去啊！对一些事情你会愤怒的，你自己好像承受不了， 其实这个社会本身也没有本质的正义的问题，没有。是什么？有正义存在是每一个人愿意认为这个东西不好，我们应该把它消除掉，那个东西好，我们共同把它建立，而是因缘所生，不是有一个正义的东西永远存在那里。你去看是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一个永恒有一个本质的慈悲的人在那里，不是，是一个我们愿意彼此之间互相了解、互相提携、互相支持、互相关怀、互相协助，那大家愿意这么做，他才产生慈悲。那所以如果一个人以为有一个本质的别人就应该公平的对待我，那你一定会很痛苦，因为常常都会碰到很多人并没有公平的对待你，所以他只是流转真如，你要注意把事情看清楚。啊，也就是说有时候别人对待我不公平这种事情，我觉得那是可以接受的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可以愿意努力去得到应该有的，而不是我去责备别人没有对我公平，我就可以去努力去把那个事情做得好一点，而不是我一直在责备你这个人没有良心。不是，一个不断责备别人没有良心的那个人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人，一定是一个很心理上很不平衡的人。可是那个真正有智慧的那个人不是这样，你给带给他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不会在这个地方认为你应该给我公平待遇，他觉得这是自然的，因为你疏忽我，你重视你的，不过我可以跟你讲这样事情不公平，我会采取行动，你如果不公这样做的话，以后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那这种东西就会产生了，他对方就了解你的需要，而产生了公平的正义。好与不好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内心里头以为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应该是积极上进的，但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就是比较懒散一点的话，其实他可能是因为神经传导物质分泌不均匀产生了忧郁，那我们每天批评他这个人不勤劳，这个人这个做事情没有毅力，做一半就把它丢掉。那你想想看，有这个本质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勤劳吗？不，勤劳是什么？是这个事情我该做的时候我会去做，这是勤劳。不该做的时候你也去做叫勤劳吗？那变工作狂，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所以为什么需要用正等觉、用止观来看这件事情，会谈到第一个，会谈到一期真如，就是哦，是流转真如，为一切无先后顺序，没有本哪一个生哪一个的问题，没有哪一个优先的问题，也没有哪一个一定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它是个因缘所生的，这是一个原则。相真如是指一切的法相都是你心事及跟它互动所产生的。这怎么说？所有的相都是你自己对那件相的感受而来的啊、哦！其实你仔细想想，如果说你有一件事情做的是挫败了，那一个挫败的本身不见得一定导致你一定会活不下去的那样子的悲哀哦，没有啊、哦，别人碰到那个挫败的时候，可能只是皱皱眉头，然后嗨几声，然后他就说：“我认了啦，我。”在这个地方忧伤，还不如我重新另起炉灶，我好好去努力的。这两个人是不同的，所以没有所谓啊，你一定是什么，是相的一个问题。所以相真如这个问题是啊，指的是指啊，这个你为一切法，你只要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你的事，就会去黏着它，所以。他告诉我们，相真如是为一切法无我性，就是你如果有一个我就去连着这个执着。可是了别真如呢，其实就是从相真如而来的，因为一切法呢是以你这个 有一个唯识，你这个识唯识是性，就是你这个唯识的想法所产生的，那是了别真如。安立真如呢，是指我们其实生活在苦圣地之中，那就是安立。生活一定是辛苦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辛苦的。我们讲过多少次，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不能够去承受苦的那个人，不愿意去迎接苦的那个人，不愿意为了解决问题去自己付出一些努力代价的那些人，通常他们到最后都会变成心智上的颓废，变成这个经验与知识的不足，就会变成坏苦。然后坏苦还不懂得自己好好的走出来的时候，那就会再掉到苦苦里头去。我说外头也苦，心里面也苦，那就是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嘛，阿的奇差嘛呢。所以我们知道安立真主告诉我们的是，你要看清楚生活就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会有收获的。邪行真如是告诉我们，所有坏的东西、堕落的东西都是累积而来的，也就是我积了很多，我去收集了很多，我自己不肯努力累积很多，我自己不上进的东西，才会产生邪行真如的。你要这个真如意思是看清楚的意思。清净真如的意思是指灭真如，就是把成见、偏见、刻板印象、执着，我能够把它灭掉，那个部分叫做清净真如。那第七叫正行真如，就是我有八正道，我就叫做正行真如。那用这个七，就因为透过止观，我们就可以透过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我们把流转的现象的分别的安立的啊，什么叫做邪行啊，什么叫做清净，什么叫正行，都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时候与闻所思法中，在你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觉察的、所生的种种法中由圣定心，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圣定心。那么什么叫圣定心呢？圣定心是因为有止观这个法门，你努力过了以后，你内心里头就产生了一种大用。这个大用是什么呢？这个大用呢，就是圣定，就是我能够很清楚的让我的心很稳定的可以把事情看得很清楚，这样子就能够有圣定心。这个圣定心可以产生以下这三种作用。第一种作用是于善审定、于善思维、于善安立真如性中，是不是？那你看看啦，我们看的是说这个善审定这个部分讲的是什么。审定就是觉察，我就会很清楚的去觉察它，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指的就是指这个觉察。其实善审定，审定就是觉察的意思，也就是内心里头很安定的可以去觉察事情。我请问，内心里头是焦灼不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事情看清楚？内心里头变得非常的情绪很低沉低落的时候，我能不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我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地方讲于善审定，他就能够善于去做清楚的觉察，那个是也就是能够把事情弄得很好。于善思量，那思量是什么东西呢？思量是指我们能够做思量、做思考，也就是我们能够觉察又能够思考，是不是？那于善安立，又怎么样能安立呢？因为我懂得取舍，我得到平衡。安立就是取舍中得到平衡，好，那就是这个于善安立，那就是平衡。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于善安立在真如性中，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三个东西都受持都是于都在真如性中，就是于善审定在真如性中，于善思量在真如性中，于善安立在真如性中。这个句子是这样读下来，它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这样子呢，内就起了真正正确的思维，我们能够在那里产生了真正的思维。所以慈氏菩萨问的这个修止观是为什么可以真正成为正等正觉啊，正等觉的原因呢？那他说的这一段话其实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 我们如果能够舍一切相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真正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舍一切相？我们去回溯过去，我们谈过啊，那个拈花微笑，这个佛陀在拈花微笑的时候，他在灵山法会上拈花微笑来谈这个禅心，也就是谈这个佛心，这个正等觉的心的时候，他最后做的那一个文字的叙述跟解释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有正法眼，障，我有正法眼，正确的智慧的眼光，它就是我的，来自于我的如来藏，叫正法眼藏，如来妙心，涅槃妙心。那它呢，是我内心里头已经从种种的成见、偏见、刻板的东西解脱出来的那个心，那个慧性所产生的，从待人接物或者是触目欲缘那个地方就产生了妙心，所以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不会看错，也不会想错，也不会做错了自己的安置，所以那叫涅槃妙心。这个时候实相无相，你所看到的是实相，可是我这一次今天看的这个实相却不是我等一下看的实相，因为等一下是无常，它可能变了，你应该了解的。有些人跟我讲很好玩，他说：“啊，郑老师，我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说：“你说说看。”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生，我说：“那你有没有追她？”她说：“没有，我喜欢在心里头。”我说：“那怎么啦？你没有追她，你很懊悔吗？”她不是，我最近碰到她了。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原来他现在是一个老太婆。”我说：“那你又怎么样呢？”他说：“我在还没有经历，在还没有在看到他之前，我还一直想着他。我现在看一看，我发觉一点都不美嘛，我现在不想他了。”我说：“你也未免太现实了。”但是这件事情就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无常。所以你当时看的是他的那个像是真实的，哪有假的呢？可是一会儿他就不是那个样子啦，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注意啊，我常常都会跟人家讲说，如果你常常感觉到情绪哈不太好啊，最近情绪很低落啊，心情也带动不起来，那你如果照郑老师给你开的处方啊，就是早上起来，我跟你讲啊，叫精神体操哈、啊，就是在这个处方只有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是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祷告，就祝祷啊，你祷告观世音菩萨，今天已经开始了，我今天就不再像昨天一样狱卒过一天。请你给我智慧，也给我勇气去面对。我今天一定要好好过好这一天。请你帮助我，让我有很好的觉察。我已经决定把我的手表带到右手来。我让我常常提醒，今天一定要让自己振作，不要掉到那个坏情绪里头去。我只要掉到那坏情绪的时候，我就会批驳我自己的坏情绪。我要从里头挣脱。好，啊，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那观世音菩萨看你这么精进，而且有办法把手表都拿来戴在这边了，那他会保佑你，他一定保佑你，有效。第二件事情，你去运动，你去走路也好，慢跑也好，走个30分钟，然后回来以后，然后你拿一本励志的书，或者读《金刚经》，或者读《观无量寿经》，或者你读《妙法莲华经》，或者是读你其他练励志的书都可以，你把它读个几页，然后今天开始工作去上班，你看它会不会好一点？会好的很多。如果你每天真的这么做，认真的去做运动，如果你情绪真的很低落，你早晚加各一次。你要做之前，我会劝你 你找一个朋友先帮自己照一张相啊，最好是不要照一张，连着给你咔咔咔照几张，然后你把它洗好了放在那里。你真的照我这个方法，你只要做到第三周，你再去请你的朋友赶快照几张，然后你把它去洗一洗，那个照相馆里头他会跟你讲，前面那一张他会讲，你这个可以放大吗？有个广告你记得吗？那第三周的那个时候你拿去，我这个可以扩大多少倍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的人这个表情是无常啊。为什么无常？因为它也是一种流转真如，你那个时候的因缘现出这个相，现在这个因缘三个礼拜以后就现出这个庄严的相出来。所以你要去现这个庄严的相，就必须努力啊。那个努力的部分就是苦的部分，苦的部分就是安立真如的部分。其实这七个真如是同一个，你知道吗？同一个。所以我们要注意它是在变的。所以我们看说，当我们能够很好的去觉察，又知道怎么去做思维，是有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式，然后我们又懂得在那个地方去取舍平衡。什么叫取舍平衡？你觉察到这件事情，这个情绪，我们人常常是没自己的情绪低落的时候是没有觉察的。郑老师常常都会有这种经验的，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比我更高明啊？我们会有这种经验的现象是这样，就是毫无警觉的啊，就在平常生活中就毫无警觉的，然后明明是不应该吃这么多的，但是今天这东西还真的还蛮好吃的，又或许又有几分饿，就吃的比平常多了。可是吃完了以后却觉得很后悔。为什么后悔呢？因为很胀。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止很胀，胀完了以后它是胀到这个脂肪上面来的，有一点后悔。那么你要注意，那你会觉得说，我刚刚 我当时为什么要多吃那一点东西呢？就是当时就是不自觉，因为好吃，吃起来爽，所以就吃了。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啊有觉察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我吃到那里刚好很欢喜，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想多吃一点，吃一点也其实也没有关系，可是吃完了以后你又不自觉的用过去的一个东西来套，他说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然后又很后悔，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所以你只要高高兴兴把它吃，今天多吃一碗，说人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不多吃一碗，要等待何时呢？那也没有问题。那就是说你自己根本没有去觉察你自己在干什么，就是你觉得好吃的时候被你的舌头跟你的嘴巴骗了，然后就多吃了，那吃完了以后再来后悔，那叫做这样叫迷失啊。如果你是觉察的时候，你当时停止也是觉察，你吃完了又很高兴也是觉察，所以吃过多了跟没有吃过多都一样觉察，都是正等觉，但是你怎么听都听不懂，今天懂了，就是这样。就是你没有觉察的时候才产生问题的。我们经常如此，在朋友在朋友的一个态度也会如此啊。哎呦，我们没有觉察，我们只是被当时一时的反应 poked 出去。可是如果你有觉察，你觉察到觉得人总是朋友也是马西巴走的，也是有血有肉的，他有时候就是情绪不好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察到这个道理，你也不会觉得对他介意，那都一度啊都得发脾气。那有人就讲说，哦，我真替你委屈，当他实在不应该对你这样，你说人本来活着就是要发脾气的啊，这个人他是觉察的， 不要这么说，人本来就是会发脾气的，我们都会嘛。啊，那个会体验到别人都会发脾气那个人，他就不会因为他发脾气，他会好像受伤很严重一样。所以不觉察才是个大问题。好啊，也就是在觉察的时候，那个思维是清楚的，所以情绪也是跟着清楚的哈。那我们觉察一个东西，我觉察到了，我觉察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到百货公司里头绕了一圈，这个百货公司正在打折，我去看了，看的时候也是在用直观，也是在用正等觉哦。为什么？你去看了以后，你想虽然它正在打折，但是这一件衣服打折下来还是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那有的人呢，就站在那个地方，打折呢，10000多块钱虽然是很贵，曾几何时呢，惨惨，该买得起，就是该刷下去。可是刷完了以后回去呢，就常常自责：我为什么要买10000多块钱的东西回来呢？那这个时候就会自责，那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取舍的问题。不买，伤心；要买，伤荷包；伤完荷包以后又伤心。所以这个人就怎么样，就会在一个失平衡的状态之下。所以人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平衡，也就是善于安利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去看了，嗯，很美，确实也打了价格，价格打了不少，嗯，这个料子确实又轻又暖又好，我很喜欢，不妨不妨我试试看，穿一穿以后觉得真的很合身。不过我很清楚，虽然很合身，调子也很好，也很适合我，但是它不适合我的荷包。所以他把它停下来，这件事情你就安利。为什么？黑鸟沙回到家里可以跟先生后跟太太讲说，我今天去看了，实在很想买但没有买，但是我有试穿过，实在是很好，已经过瘾了，穿了一次，但是我决心还是不买。我的荷包里头跟我的生活当中我是平衡的，这个取舍之间是平衡的。那个平衡本身就是安利，你要注意，所有的善安利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平衡的，连我们刚刚讲的安利真如的那个苦本身都是平衡的。你没有付出代价，怎么可能得到报偿呢？代价一定跟报偿这两边一定在天平的两边，它必须是相等的，它才叫平衡。没有那种说我没有付出代价，那这边就会得来，没有的啦。我讲这种事情，有人就会跟我辩，你知道吗？我不相信。像我的朋友，他的父母亲留给他这么多财产，所以他非常富有。我的父母亲什么也没有留给我，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我说，我告诉你，其实他也是公平的。你知道他父母亲为做牛做马赚这么多钱给他，那这个东西也有因缘的，并不是都没有呢。因为人并不是只有这个因缘而已，累世以来的因缘呢。还有，如果他拿了太多的东西以后，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父母亲给了很多钱以后，这些子女为了分财产，大家彼此通通都不讲话，而且亲情都没有了，有没有呢？有。有没有平衡呢？还是没有平衡。所以看事情安利的问题一定是这样，所以你没有付出某些东西，就会产生不平衡的现象。但是生活一定是付出代价才有报偿，一定在这里能够找出一点平衡点的那个，才是真正自己可以安利的。它不只是你的荷包跟你喜欢不喜欢之间的平衡，感情上也是如此。有些人偷偷的在外头偷一点情，好，回到家里来就不平衡了，会不会都是这样搞的啊？所有的 感情上夫妻发生问题都是这样，讲话会不会产生这种呢？也是一样哦，也是产生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讲到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句话不讲，他就平衡；那一句话讲下去就不平衡。我常看到那个新结婚不久的人，不是每一对夫妻都会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跟我讲，他说我非常不安。我先生有一天跟我在聊天聊一聊，他就告诉我以前他的女朋友的事情，讲得很，他们实在是他以前哦如妻似娇，讲得非常怎么样。所以我现在一看到他，就想到这些事情，我就不平衡。我说当然不平衡，有些东西孔夫子就讲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为什么要听呢？你听的那些东西，他就是喜欢你才会跟你结婚，他如果不是喜欢你，他为什么不去跟他结婚呢？你听这种东西干什么呢？所以有很多事情是在闲聊中变无聊啊，无聊中才产生大麻烦，因为他输掉了这个平衡。所以讲话要有一点节制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我们的生活里头也一定要有节制，也是在这里，我们的生活的作息也一定要有一点点平衡才可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那人能够清楚的思考，能够让自己安排的平衡，能够让自己产生了一个不断有很好的觉察，这个东西是不是来自于止观呢？当然是来自于止观。你没有止又怎么观？没有观又怎么止？你没有观又怎么思维？你没有观又怎么产生你自己的平衡呢？所以很清楚，它就是这样。我有时候觉得佛法的东西就在生活中表现的，可是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会一直以为好像我要读诵背诵这些文字，然后我每天在这个文字里头玩这些文字游戏，可是我生活是另外一套，那这样就是这个人跟学佛之间就好像是疏离了的，是学佛学完了，一定是这个人是合为跟他的生活要合为一体的。所有的修行上的一个失败都从这个地方发生，就是生活到最后变成一套啊，读经跟修行想法自己的行径中是一套，那就很悲哀了啊。这种问题就要非常警觉，那他需要修止观才能办得到的。那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只要用这个七真如啊，这根据这七个东西，既可以各个应付，也可以好多个东西用好多个七真如一起去应付，也可以用一个真如去应付好多个不同的生活上的所遭遇到的林林种种的事情。所以如果能如此去修止观，事情能够看得清楚，那你就会越来越觉得有很好的觉察，有很好的思维，有很好的平衡，这样叫做于相而离相，这样子的事情就叫做除浅啊。我们能够相除浅故，所以出众以除浅，那么所以来这样子就能够证得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从这里证得的。所以这样子呢，就叫做所作成满，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才能够做到于相而离相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稍稍来回忆一个佛法上一个名相的问题，所谓的清净这件事情是指什么？你千万不要把清净以为清净的水，不是。你也不能够把清净，如果你清净的水，你去想读到清净这两个字的时候，就以为清净如水，不可以。那你说清净像什么？清净如虚空，那你就会以为天空叫清净。其实清净没有别的，没有办法讲，勉强讲它就是空性。而这个空性不是没有，这个空性是他一直很好的觉察，不断的能够觉察生活的事项，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调适得更好，那个才是真正的清净的心。有这个清净的心才有妙心，那个清净的心就是涅槃。 所以我们不能把解释涅槃解释为说涅槃叫死亡或死掉，也不可以把涅槃解释成说我们已经往生了，那叫涅槃，或是这一位这个老法师他已经涅槃了，不是。涅槃当然是可以这么用它来表述这个老法师他已经从这个现象世界里头啊，那么他从这里这个善事了，那我说他叫涅槃是可以用这个名词来，但是真正涅槃的意思指的是指这个心是如此的没有执着没有成见没有偏见，而他是可以触目欲缘可以产生很好的觉察啊，那么是于善思维啊，那而且呢是善思量，而且是善安立在真如性中，这一段指的这个慈氏菩萨在问这个修止观啊，可以云何修止观可以得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整个的一个回答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于内止观啊，那么正修行时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是在112页这个地方，你看了这个佛在这一点上的解释应该是也是很清楚的。然后接下去呢也是在这一页里头他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所以他用的云何哈、啊、那么修行引发菩萨广大威德，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哈、啊、才能够引发菩萨产生了一个哈、啊、这个广大威德的事情。问了这个问题哈、啊、云何哈、啊、修行能够引发这个广大威德，这是114页的，不是113页啊，在114页过来了。那么菩萨呢啊，他问的是为什么你修止观可以引发菩萨的广大威德，有这么大的啊这个影响力，如此庄严影响力，有这么好的浩大的德性，为什么？那菩萨佛的回答是菩萨善知六处，因为菩萨修止观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知道了解，而且清楚的可以表现出来有六种啊他自己的这个处境，也就是自己的居心，自己的这个能够让自己安立的好的这六处，便能引发菩萨广大的威德。那他所讲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六处指的是什么呢？这里面他讲了有六个，第一个呢是善知心生，第二个是善知心住，第三个是善知心出，第四个是善知心增，第五个是善知心减心灭，第六个呢是善知心方便啊。那我们看看哈、啊、这个六处里头啊，善知心减不是善知心灭啊，在115页第二行啊，就是广大菩萨引发菩萨所有广大的威德，一者善知心生，二者善知心住，三者善知心出，四者善知心增，五者善知心减，六者善知心方便。那这个是六个，那我们来看这六个是什么意思，善知心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啊，他能够觉察正在现行的行动，那叫做善知心生。什么叫现行呢？在唯识里头我们讲过的，我们心存常存在我们阿赖耶的东西，在触目欲缘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就表现出来，变成我们的行为，就是由种子，由这个种子变成什么，变成现行，是不是？所以我能够很清清楚楚的知道现在产生一个现行在这里的时候，那这个人叫善知心生，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心已经生出东西出来了啊，有时候是生糖啊，有时候是生地灰啊，生地灰是转速成智啊，啊生糖啊就是事变成障，业障 出来了。所以转世成智一定成智慧。那如果一个人善知心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心生起来了，这件事情这样是不对的，了了分明的，他就让这个生起来的东西过去。